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内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海内外大法弟子和民众的新年感恩，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无罪与有罪，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内外大法弟子和民众的新年感恩。2018年的新年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地各行各业大法弟子和家属及明真相的民众纷纷通过明慧网以发自心底的祝愿、自制的贺卡和视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传递最真挚的问候和无尽的感恩，数量之多是历年之最。
山东大法弟子说，当2018年新年的钟声响起，有多少人能明白这钟声的弥足珍贵，是师父继续为众生承受了无边的业力，是大法开创了宇宙时空的延续，在新旧交替的纪元，历史中最伟大的事迹在人间不断展现，而残旧的破败的颓废势力也在不遗余力地表现着他们的丑恶，是师父为我们破除迷雾，教会我们明辨善恶，是师父为我们开启智慧，引领我们走向光明，是师父给予我们一切，那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可想象的最好的一切，世人浩荡无以言表，弟子们唯有精进再精进，多救人。
甘肃老年大法弟子说，千言万语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激，特别在现实社会中，很多老年人身体上带着很多病，痛苦不堪，又花钱又受罪，而我们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无病一身轻，我们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江苏南京大法弟子说，我们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的，师尊把我们在地狱中除了名，才有我们修炼到现在的恒心、决心和信心。在顺利时，我们感到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保护；在磨难中，我们更加感受到师尊您如慈父般的看护、鼓励与加持。
天津市大法弟子说，感恩伟大的师父弘传大法，是我们看到了在世间的唯一希望，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们有幸脱离苦海，是您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对您的感谢无以言表，唯有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
吉林省长春大法弟子说，20年的修炼，师尊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什么都是师父给的，弟子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自己的，愿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师尊，听师父的话，实修自己。
北京海淀区大法弟子说，弟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 弟子无以为报，这里叩首谢恩。弟子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许多的不足，精进不够，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一定学好法，以法为师，无条件向内找，把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做得更好。
河北大法弟子说，又一个新年来到了，弟子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师尊要我们遇事向内找，向内修，在出现人心撞击时，踏踏实实地找自己，修自己，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抓紧时间多救人，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
上海88岁的大法弟子说，2007年10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成为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能够成为师尊的弟子是我的荣幸。
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5载，善良的民众明白真相后得到了大法的福报，在2018年新年来临之际，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好。多位北京大法弟子的家人及明白大法好的市民表示万分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在人类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况下力挽狂澜，挽救众生，让人们看到了前途。
四川省一晚期肺癌患者说，本人患肺癌，医院确诊为晚期，精神垮了，听法轮功学员的劝告，明真相三退后，坚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般痊愈康复了，感谢法轮功李老师的救度之恩，诚心敬祝李老师元旦快乐。
山东招远市一家四口恭祝李大师新年好，他们说，感谢李大师救了我儿子一命，感谢慈悲的大法师父，我们再也不受邪党的谎言欺骗了。
来自中国大陆医疗界、铁路系统、教育系统、林业系统、音乐界、农业系统、金融系统、工商系统、电力系统、出版发行行业、钢铁公司、银行、邮政等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辽宁省退休一级警督说，元旦在即，想到师尊创世救世的艰辛，对每个弟子的真爱，感恩之心无以表达，禁不住泪流满面。
山西省大同国防军工系统大法弟子说，师尊您辛苦了，您太辛苦了，您为了挽救苍宇及众生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为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操碎了心，我们无法回报师恩，弟子们只有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多救人。
在新年来临之际，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壮族、回族、满族、锡伯族、哈尼族、彝族等各族大法弟子向明慧网寄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尊新年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说，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化，弟子都会牢记师尊的教诲，多救人，不辜负师尊和众生的期盼。云南西双版纳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2018年元旦前夕，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感激之情，并恭祝师尊新年好。在纽约各个景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纷纷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并表示会坚持讲真相，让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中共的造谣宣传，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德国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表示，我们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在新的一年里将更努力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2018年元旦，法轮功学院在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好，并举行集体练功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于下午2时半在天国乐团引领下，从九龙深水埗枫树街游乐场出发，沿着长沙湾道、弥敦道、广东道，途经旺角、尖沙咀等热闹街市，向民众和游客送上祝福，把真善人的福音传送香港的每个角落。
新年元旦，来自大台中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政府的大广场上练功，向民众展示优美的功法，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他们也分享了学练后身心受益的亲身体会，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从2017年10月27日至12月22日的每个周五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都能在澳洲悉尼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莫公园主通道口的街面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一位中国历史学老教授和法轮功学员谈了很久，他表示，我在中国是教历史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很多都是不正确的，被中共篡改了，我正在把部分历史纠正过来，包括谈到法轮功的这部分。1999年中共刚打压法轮功时，我就特意去接触一些法轮功学员，并得到一些直接的正面的信息来源，和中共电视上说的不一样。今天我又看到法轮功在这里练功多好，锻炼身体很祥和，我很赞同。我这次回中国还要去大学讲课，我会把在海外看到的法轮功信息告诉中国学生。
岁末年初，美国遭遇入冬以来的第一波极地寒流，使得首都华盛顿从圣诞节过后到新年持续在冰点以下。在国家广场周围的景点和中共驻美大使馆前，华府法轮功学员坚持练功，向游人们传递真相，送上新年的祝福。一位美国人对学员说，广场上的人来来往往，就你们在做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你们在挽救人类的道德。这么多人想着赚钱，到处旅游寻欢作乐，但是你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017年12月7日上午，斯洛伐克39位国会议员共同签署的一封公开信，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将江泽民和参与此次迫害的所有罪犯们绳之以法。在此之前，斯洛伐克最大的国家电视台 RTVS 播放了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追查国际对中共强占器官的调查的节目，引起广泛关注。39位国会议员们表示十分敬重中国人及其几千年的文化，但是议员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应以新的目光来看待中国，那么中国也应该尊重人的生命。
西方的圣诞节对于挪威人而言，没有比这更让他们热衷的事情了。挪威法轮功学员继续在首都奥斯陆最热闹繁华的卡尔约翰大街摆设展位，满怀热情地向来来往往的行人发放真相传单。看到寒冷的天气，学员仍在坚持，民众被这坚定信念所感动，特意走过来和学员握手，并鼓励说，传播真相，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努力，加油啊，你们做得很好。
2018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城市广场，向市民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与遭邪党迫害真相，祝愿他们新的一年充满希望、健康、快乐。来自新西兰的游客桑迪和女儿沙奈尔对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感到无比震惊。沙奈尔说，自己14年前就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如今迫害仍然没有停止，实在令人痛心。桑迪说，希望新一代人能站起来摆脱中共的压制和束缚，这过去在苏联发生了，柏林墙倒了，共产党的统治也崩塌了，现在该轮到中共了。沙奈尔说，我们终有一天会看到人们在中国的长城上练法轮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法轮功学员严红梅与胡霞年前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颜红梅于2017年12月28日被迫害致死，狱方直接火化后把骨灰让家属拿回了家。崇州市杨马镇善良妇女胡霞于2017年12月19日被迫害致死。颜红梅女士是成都市第二实验小学校美术教师，因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播放九瓶光盘，2014年8月4日被绑架，判刑四年。胡霞2015年7月18日在自家开的面铺被绑架判刑，2016年5月左右被劫持到四川龙泉女子监狱，长期遭灭绝人性的迫害。
山西省晋中市法轮功学员温硕燕2017年12月25日被榆次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律师做了无罪辩护，但最后温硕燕仍被冤判九年，他当庭提起上诉。温硕燕原本在太原市发改委工作，但被江氏集团迫害，遭五年冤狱，被剥夺工作。
广东省乐昌市职业学校教师梁建军11月7日被非法庭审，历时三个小时后，法院刑庭长邱辉华未作出公正裁决，跟广州刘律师说三个月内才有答复，会秉公执法，但法院最终还是协助当地610错用法律，故意制造冤案，故意破坏司法公正，非法判处五年。梁建军的真诚友爱广为人知。2017年5月25日在单位工作时被国保大队长李伟忠带人绑架。
天津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2017年12月28日被绑架，由市局督办，涉及武清区、滨海新区、大港区、南开区、虹桥区。中午12点半左右，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在家门口被滨海新区远洋城公安刑警大队大概十来个人非法抓捕抄家。武清区上马台乡法轮功学员李永泉、黄俊娟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12月17日塞尔维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来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奥地利、希腊、罗马尼亚、荷兰等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心得交流会。13位新老学员分享了他们在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在修炼上提高心性，在讲真相救众生的活动中的经验体会。
2017年12月30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南台湾万丹小镇，应邀参加万丹红豆节彩街，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主办单位也邀请天国乐团上舞台表演。万丹乡长刘昭相致辞时表示，感谢天国乐团连年鼎力支持万丹红豆节彩街活动，并亲自致赠感谢状。Kat Dinner 是来自波兰克拉科夫市的年轻姑娘，她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好了，我一定要学法轮功，真高兴克拉科夫有练功点，我一定会去。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真相图片粘贴迎新年，冬至过去了，辽北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上二度左右，天气也难得的晴朗，人们也在准备着新年的到来，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么好的天气，法轮大法弟子别错过。法轮大法好的福音，过年好的粘贴和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信息，伴随着世人的脚步踏入2018年。法轮大法弟子用图片的形式 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们一起送走过了2017年，迎来2018年，祝愿善良的人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了解真相，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永远美好的未来。
喷涂真相标语，陕西省三原县魏在强被非法庭审。陕西省三原县法轮功学员魏在强于2016年12月8日凌晨2点左右，在西安市儿子的家中被三原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高陵区看守所至今。2017年9月底，高陵分局国保大队和高陵区检察院以喷涂法轮功真相标语为由，将魏在强构陷到高陵区法院，2017年11月21日在高陵区法院开庭。张律师声音洪亮地为魏在强做无罪辩护，律师以法律为依据讲述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又有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也是合法的。律师还说，喷涂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办江泽民等标语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没有人因看到这些内容而造成眼睛失明。张律师强调，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都没有任何问题。魏在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去掉了很多不良习性，如抽烟、喝酒等。因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就向他人推荐介绍法轮功，宣传法轮功的好处，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并没有破坏现行的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而为什么要法办江泽民？律师说道，在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领导人说话不能代表法律时，就被法官打断。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三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当日回家。2017年12月18日下午1点多钟，公安县三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在本县黄山头镇北宫举村讲真相救人时，被村里五六个正在打扫村道的村官合伙诬告，其中一男子打手机到黄山镇派出所，因法轮功学员向他们问过路，另一男子就推着自行车假意带他们去上大马路，实则是等着派出所警察来抓人。一法轮功学员看出他们不怀好意，就说，你回去吧，我们知道路了。可那男子还跟着他们，另外几个也远远跟在后面，他们看见警察来了就都走了。黄山派出所来了两辆车，四个警察将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带到县办案中心并讯问，三位法轮功学员不配合，警察就通过非法手段认出其中两个人。法轮功学员始终慈悲地对警察讲真相，警察也都听着，已没有前些年的嚣张气焰。这样折腾了约两个多小时，由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将三人接回家。
被网判一年，北京延庆区左慧英近日回家。2015年12月20日，左慧英被绑架到延庆派出所后，转到昌平看守所，因检查身体不合格，所谓取保，当天半夜回家。2016年10月14日，左慧英接到法院马法官打来的电话，称他被起诉。11月30日非法庭审，公诉人以他邮寄了108封信为名，想让法院判刑。律师在以法律和事实为基础上做了充分的无罪辩护。2016年12月20日，预审警察迫使左慧英到外面见面，然后直接把他绑架送到昌平看守所。2016年12月29日，延庆法院冤判他两年。左慧英不服判决上诉，延庆法院把他的案件移交到北京中级法院一分院，家属为他请了律师。2017年2月28日，律师再次会见左慧英，当天下午律师就接到一中院通知，左慧英的案子被发回延庆法院重新审理。延庆法院2017年8月30日重新开庭，之后枉判他一年，一直囚禁在昌平看守所。左慧英于2017年12月17日回家。
成都市向青山被判刑，妻子控告警察遭恐吓。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法轮功学员向青山 2016年9月被绑架到金堂县看守所，后取保候审，看守所要求他定期去报到。2017年11月向青山再次被绑架到金堂县看守所。据悉2017年12月5日向青山已被秘密判刑3年6个月。他被判刑的情况，家人和亲属没有得到任何相关通知。其妻赵素荣去法院要判决书，法院明确告知不可能给你。家属提出上诉，并依法控告了杨柳派出所长张建和国保人员陈福刚。2017年12月28日上午9点，赵素荣抱着1岁的孙子到江源社区补办户口本，被社区人员通知派出所。杨柳派出所警察刘江马上开着警车到社区实施绑架，强行拉扯中扯烂了赵素荣的衣服，连同孙子一起被劫持到杨柳派出所。国保警察陈福刚马上赶来，和刘江一起逼问赵素荣控告信是谁帮助写的。赵素荣完全不配合，刘江嚣张地说，我就不信黑，能有啥报应？还说向青山在法庭上喊法轮大法好，被判了3年6个月。至此赵素荣才知道丈夫被诬判的具体情况。警察反复逼供，赵素荣1岁的孙子饿了一天，吓得哇哇大哭。警察打电话叫赵素荣的儿子来带走小孩，准备把他单独收监。赵的儿子儿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都拒绝配合。下午1点过，赵素荣脱离险境回到了家中。
严正声明，本周24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县政府官员说，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湖北来稿，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18年来，大法弟子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向世人讲清真相。不在岗的大法弟子面向世人，从事了一些服务性的行业，做家政、擦皮鞋等等，放弃名利，不分贵贱，为了生活，也是为了世间生命得救。一天，我在讲真相时遇上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县政府官员，这位官员兴奋并急切地向我讲述了一件令他感动的事。他说，一个周末，他吃过早饭后到街上转悠，走到车站处，几个擦皮鞋的女士坐在那儿，有人叫他擦皮鞋，他就请一位秀丽端庄很有精神的女子擦。一坐下，这位女士很利索地边擦皮鞋边给他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325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贵州藏字石等等，还讲了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最后还劝他退出了中共恶党。说到这儿，这位官员说，我很佩服他的口才，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不占便宜。我付款后，他说需要找我1块钱，我说1块钱算什么，不必找了，你帮我退了党，还让我明白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我得谢谢你。他说，不行，我不能多收你1块钱，退了党那是你的福分。没等他说完，我就快步离开了，不让他找那1块钱，可他立即跑步追上我，硬是给我找了那1块钱，还说他师父叫他这样做的，我要谢就谢他师父。这位官员继续说，说实话我很震惊，1块钱真是小之又小的事，但却体现了法轮功学员的品质。如果那些大大小小的贪腐官员学学法轮功学员，那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个样了。法轮功的真善人对全民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能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最后这位官员感慨地说， 从那位擦皮鞋的大法弟子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个生命真正觉醒了，一席话说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人心与因果，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大陆来稿，当我离开邪党的监狱之前，一位在此服刑多年的人对我说，你能带我向你们大法弟子致敬吗？我说可以。然后他说，请向所有的大法弟子致敬，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如果没有你们的存在，我认为中国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已经在这个监狱里很多年了，亲眼见证了很多大法弟子，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对大法一直抱着正面的态度，也多次或明或暗地帮助过大法弟子。还有这么一件事，在看守所周末的晚上，是监房所谓学习的时候，有在押人员让我给大家唱大法弟子的歌，我就给大家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为你而来》。这首歌曲我以前也多次给监房里的人唱过，我也给这些人讲了大法的真相，并且大部分人做了三退。唱到歌曲高潮阶段，法轮大法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一起喊好，声音非常响，使这个看守所的这个楼层西边的监房几乎都能听到。我唱了两遍，每遍唱完之后，大家都很热烈的鼓掌，连隔壁房间的人也跟着鼓掌。这个事情发生后，第二天该楼层的警长就对我吼，说我触及到他的底线了，将我调离这个房间，说这个房间已经快成了法轮功房间，不能再让我在这里了。到了新的房间后的那天晚上，这个房间在禁闭室的旁边，有个人被关在里面，不停地叫喊骂警察，声音很大，使整个二楼的房间都没办法睡觉。期间有警察和其他在押人员询问他，让他安静，但是都不凑效，一直闹到很晚。最后我过来问他是谁，他说是某某，正好是我原来所在房间的一个人，因为他心中难受，情绪无法自制，所以才不停地叫喊。我安慰他，告诉他休息一下，并告诉他在心中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对他会有帮助。渐渐的过了一会，他不再叫喊了，停息下来了之后，大家都能睡觉了。第二天警长就找我，态度变得很和善，说求我一件事，让我回原来那个房间，安抚晚上那个关在禁闭室里的人。我想了想答应了，不过我说那个人情绪稳定后，我还是要到这个新的房间来，因为我想这个新的房间有更多的人需要了解真相。这个事情发生后，整个看守所很多的房间都知道了法轮功，也知道了大法的神奇之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无罪与有罪》。古往今来， 当奸佞专权、政治黑暗、江河日下时，忠义刚正之士常常被诋毁、被贬谪，甚至被判有罪，被打入监牢，成为铁窗内的囚徒。而那些罗织罪名、构陷忠良的奸臣却逍遥法外，骄奢淫逸。而当黑夜过去，光明再现时，那些滥诉滥判的官员再纷纷落马受刑。也就是说，官员如果不能秉公执法，还错判冤判，那么就在违法犯罪，也就在走向地狱。高贵与卑贱之间，无罪与有罪之间，法官与囚徒之间，天堂与地狱之间，可能只是一步之遥。自从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江泽民利用全部国家机器栽赃陷害打压法轮功学员，很多公安、检察、法院机构的公职人员也可悲地沦为江泽民的使用工具。他们肆意抓捕、错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些司法人员在执行江泽民政策、参与迫害无辜之人的同时，很多人也纷纷走上了不归之途。全国第一个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审判长，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陈元朝，因枉判法轮功学员被记个人二等功。但好景不长，年仅52岁的他，在万箭穿心般的病痛煎熬中了此一生。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张海涛曾非法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枉判10年。2009年6月18日张海涛秘密在西林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判重刑，而在非法判刑的当天，金山屯上空长时间闪电，接连不断的惊雷炸响，狂风卷着暴雨，将公安局数百平方米的楼盖全部掀掉，横飞马路，将做买卖的牌匾砸坏，玻璃砸碎，还有的砸在了出租车上。2015年1月11日，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赶紧送医院，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作为司法工作者，张海涛肯定清楚宪法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的条款，也一定明白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秉公执法，不受他人影响或掣肘，才能确保司法公正。可惜的是，张海涛等人还是被江泽民的诬陷宣传洗脑，被中共的迫害政策掣肘了。张海涛将宪法弃之一边，甘当了江泽民迫害机器上的螺丝钉，无情无义地执行僵尸命令，把无辜者判为有罪，把好人送进监牢。这不但明显的知法犯法、执法违法，更逆天理背人伦，他就在作恶。虽然中共的法律当时没有判他有罪，但是天理昭昭，三尺头上的神灵已经在怒视他，在缉拿他，在惩处他。也许你会说，张海涛与法轮功学员无冤无仇，他本无意加害任何人，他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司法过失可以容忍，杀人害命，天理不容啊。站在张海涛亲朋的角度，我们理解痛失一个亲人的悲伤。站在20多个被他冤判入狱的法轮功学员的角度，那可是20多个人的度日如年的囚徒苦难，是20多个家庭的可怜悲剧啊。秦月明被非法判刑10年，已经熬过了9年，却被活活打死在监狱里。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3人被迫害离世。放在冰柜里的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而秦月明的妻子女儿不但失去了亲人，还常常被跟踪恐吓。 站在这20多个凄苦家庭的角度，谁为他们的家人擦干眼泪呢？江泽民一个人是屠杀不了几千条生命，制造不出几万宗冤假错案的。正是由于张海涛之流的助纣为虐，秦月明寺的悲剧才不断发生。张海涛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江泽民的暴力迫害不仅害了成千上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也将中共体制内的司法人员推到悬崖之上，苦海之边。乾坤朗朗，天理昭昭，无人能逃过苍天之眼。害人者害己，冤判错判会让自己从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成为万劫不复的负罪人。有罪与无罪之间，善良与邪恶之间，冷酷与悲悯之间，迫害与拯救之间，中国人在思考，在权衡，在取舍。随着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流传，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转为同情、理解、帮助修炼者。据海外民会网2016年12月14日报道，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河北张家口法轮功学员杨建平被免于起诉，获释回家。辽宁昌图县检察院听真相，不予批捕法轮功学员刘亚民、孙洪斌。北京延庆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法轮功学员秦守荣。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无条件释放了法轮功学员刘威等。有公安局不抓的，检察院退卷，律师做辩护无罪的，法院直接放人的，这些不再是特例个案，而是民心所向了。中国的司法人员在真相面前在觉醒，在法律面前在自重，在正义面前在抉择。人们越来越相信，依法履行职责才受法律保护。这些年来，中国的司法人员在执行江泽民非法命令的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与良心谴责。他们也活得很苦涩，很压抑，很无奈。现在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不仅仅是承受18年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夙愿，也是中国司法人员的渴望。作为司法人员，可能你的一念就决定着别人的生死，也决定着自己的未来。敬畏天理，悲悯苍生，秉持公正，莫把无罪判有罪，才能无愧于天地，才能保无罪之身。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行的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到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潜悟迫害存在的原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3日。进入2017年以来，明慧报道全国各地对大法弟子绑架与非法判刑的案例逐渐增加，我们地区还有几个同修在短时间内以病业的形式被迫害离世。在正法快接近结束的今天，邪恶少之又少的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种迫害形式？这里除了我们对现政权的依赖与对圆满时间的执着等人心之外，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认为我们对迫害只是停留在表面与局部认识，没有对迫害存在原因或深层原因去在法上认识。换句话说，关于迫害存在这方面法理还没有很好的领悟，致使邪恶没完没了的钻空子。 我看到同修对病业迫害这么多年来几乎形成了一种模式，同修一出现病业，其他同修就与在病业中的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着，最后同修走过来了，我们就认为达到要求与标准了。可是过一段时间，邪恶又钻空子迫害别的同修，我们还是重复这样的模式，否定迫害。当然向内找的执着心不一样了，这样没完没了的处于磨难中，是不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的，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才导致这种状态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讲法，我们现代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微粒，只研究一个微粒，把它剖析分裂，原子核分裂之后，再研究它裂变之后的成分。如果有这样的仪器能够展开，看它这一个层次中，所有的原子成分，或者是分子成分，在这一层中整个的体现，要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你就突破了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相了。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认识到，只有跳出这种剖析微粒式的局部否定迫害的表面认识，从深层查找迫害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法中归正，才能真正解体迫害。旧势力为什么敢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弟子，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旧势力觉得大法弟子中出现一种思想，一旦修了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什么都不怕，也不会死了，也不会得病了，也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了，而且都是有福分的。可是呢，这个心一起来就麻烦，旧势力他们就要干他们要干的，不自觉承认了他们的安排，他们就会有借口管你，就会给你造出各种危险。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讲，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呐，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迫害存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修了大法就上了保险了的人心。我自己认为我没有这样的心，其实不是没有，只是隐藏的深，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懈怠，三件事都很难保证，我总想摆脱这种状态，但是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抑制着自己，无法摆脱，非常苦恼。有时自己还安慰自己，720堂堂正正的走过来了，速降也没有落下，三件事以前做得挺好的，只是近一段时间有点懈怠，自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没有认识到这种严重偏离法的认识已经非常危险了，是对正法修炼没有根本的理解，修炼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剩下这部分是没修好的，要继续修好，觉得自己圆满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放心了，觉得自己保险了，这是人心的认识，根源深处是置众生于不顾的极端自私的认识，带着这种认识能真正保险吗？第二，不自觉地对旧势力的承认。我们经常说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这可不是嘴说的，是在法上有深刻的领悟实修才能做到的。有时我们嘴说不承认旧势力，但是我们的所言所行都是按照他的思维在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一位同修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他突然上不去明慧网了，他就想这是旧势力干扰，就不承认你旧势力，他就开始发正念，可是发了很长时间正念后还无法上网， 他给电信部门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是欠费了。协党开十九大，搞得风声鹤唳。一天我到阳台，看到远处驶来一辆警车，在楼后的马路边停下来。下来一个警察朝我们小区的后门走来。我立刻把房门关好，紧张地注视着那个警察。结果那个警察在楼下一个门市办完事就开车走了。听起来是笑话，可是这里反映出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出现问题，第一念想到的是旧势力，是迫害，而不是想到修炼，想到大法，想到救度众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去思维的。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的第一念是旧势力的迫害，那么这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一种承认，在这个前提下的向内找，否定迫害等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都达不到大法的标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以前我对师父这段讲法一直不理解，现在才有一点领悟。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就是修好自己与救度众生。遇到问题，我们第一念想到是修自己，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到与真善人拧劲儿的地方，在法中归正，救度相关的众生。不是第一念想旧势力钻了我什么空子，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旧势力，这在无形之中就否定与清除了旧势力。遇到问题，我们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是纯净的修好自己，救众生。这样我们就找正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是这样的生命。对个人提高的愿望超过救度众生与正实法。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提高，想到的是自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提高的机会。这种认识是为私为我的，或者说是个人修炼的表现。我们向内找，目的和基点是为了同化大法，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圆融好师父所要。第三，默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这种默认旧势力的安排现象也非常普遍，有时明知道按照大法该怎么做，可就是被人心带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我们所有不符合法的言行，都是在默认旧势力的安排。为什么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是因为我们人心太多，实修不够。最根本原因是我们学法存在问题，没有把法学到心里，没有真正同化法。靠人的意志怎么能抵挡旧势力操控的执着心呢？有的同修看到自己问题时说，自己不会向内找，不会修，很着急。其实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得法。有一位同修讲了这样一个体会，以前他与家人同修总是闹矛盾，总看对方的不足，不会向内找。后来他开始背法，通过背法，法理的不断展现，他明白了修炼要找自己，别人在自己面前的表现都是自己要修的，从此家庭环境变好了。我对此深有体会，记得2003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被原单位非法开除，来到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刚到一个新地方，无法联系上同修，自己又不会上明慧网，手里就一本转法轮与三篇师父的经文。那时我除了正常的工作外，大量时间就是学法，后来就开始背法。当我克服重重困难把法背下来的时候，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感到离师父越来越近，一想到师父就泪流满面。那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向内找，可是一遇到问题，大脑中一出现常人的想法， 就会有一段对应的讲法出现在大脑中，就让我认清那个常人的认识，我就按照那段法去做，自己就感到提高非常快。那时只要一坐下来就静下来，没有任何杂念，根本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去感觉，就是没有身体。处理常人的工作和其他一些事，都能按照大法法理，在常人的这一层里去处理，非常自如，处于一种如意的状态。每天除了心中想着师父，装着大法，剩下的就是快乐了。后来旧势力多次操控恶人，企图迫害我，都没有得逞，因为我从法中知道，师父是不承认迫害的，旧势力也迫害不了大法弟子的。对于当时旧势力每次安排的对我的迫害的整个思维过程，我一下子就能看到，而不是限于他的思维中去认识。真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的，其实你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也好啊，其他的神佛也好啊，他们连牛马的思想都知道，更低生命的思想都知道，一切尽知，但是他们不会进入其中，就是什么都知道，仅此而已。那时看到旧势力就是在自己面前做游戏，他的智慧非常有限，不管他怎么表演，我就是不动心，因为我知道他根本就迫害不了大法弟子。我只是找自己的执着与不符合法的地方，在法中归正，再发正念清除，所谓的安排在无形中就解体了。这样的事有过很多次。我现在认识到，目前在大法弟子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学法存在问题。如果法学得好，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大法中。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告诉我们，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能解决不了我们正法修炼中所遇到的问题吗？另外，我还发现，学法之所以存在问题，是我们对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中，为什么要求弟子必须学法的意义理解存在问题，没有真正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没有真正认识到学法对我们这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正法修炼意味着什么。有些同修对学法的认识限于一种佛教中读经书的一种认识，每天读了就完成任务了。我们可以自己看看自己的学法状态，是不是我们现在看转法轮与半年或一年前一样，没有新的认识。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我们这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在法上提高，只是停留在做事上，这还不是大问题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讲过，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我们看完书什么也没有明白，我们提高了吗？我现在才理解了师父为什么发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真的是我们在学法上存在大问题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与圆融补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利用各种方式就读公检法人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工作已经8年了，有辛酸也有收获。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全国各地迫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接触到的一些地区营救工作还很滞缓，心里沉甸甸的， 下面我把自己经历的利用各种方式及时制止邪恶迫害、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人员的经历及教训写出来，旨在与同修共同促进与提高。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邪恶。一、及时收集信息发往明慧网。迫害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找同修配合，调查清楚主要迫害事实，包括几月几日，谁被哪个派出所或国保等绑架，主要涉案人员，有哪些违法违纪行为，案件所处的阶段等。有同修及时去派出所把所有派出所人员的照片及姓名、职务和电话拍照下来，这些信息通常在派出所的看板上，经整理后发到明慧。二、打电话。2016年3月，在明慧网上看到某地有20多大法弟子因素将被绑架，又有2名同修要被非法开庭，我就给某地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我说：“你好，书记，你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你看，周永康他们家满门抄斩，他三弟被中央巡视组带走撞墙死了。”他儿子周斌被抓，他妻子贾小叶被抓，他的秘书周本顺被抓，表面原因是贪腐，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你再看一下他被判无期的日子，2015年6月11日，迫害法轮功的610成立日子是1999年6月10日，这就等于成立610第二天的16周年后他就被判无期，难道是巧合吗？我告诉你，这叫报应。跟随周永康的政法匪帮和四川帮上百人被抓。我再帮你分析一下610的头子李东升吧，他是2013年12月21日被抓，这说明迫害法轮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再帮你分析一下薄熙来，他用10个亿的资金在辽宁建监狱，他怎么进监狱了？判无期了，还是那两个字，叫报应，迫害神佛弟子的报应，迫害大法徒的报应。你快点把那两个要被非法开庭的大法弟子放了吧。他说那得讲法律程序，我说讲啥程序，大法弟子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把修真善忍的好人送进监狱，你可别步薄熙来等人的后尘呀。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急先锋们都成了阶下囚了，你们还在执行这些在监狱里人的命令，你们还看不清形势，站错队伍，你们还看不明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们把眼睛擦亮点，就像下棋一样把步看远点。他忙说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提醒。三、12389专线平台。这里特别提提12389专线平台，这个平台是公安部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设的专线举报平台。一位同修的代理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时，看守所刁难说因为没有预约不让见，律师马上给12389专线平台打电话反映情况，几分钟后看守所所长就给律师回了电话，顺利安排会见。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我们多次运用这个平台举报警察的违法行为，效果很明显。例一，当地有2位同修被绑架，分别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和拘留所，我们给同修存了衣服和钱。同修回来后，我们问他们是否收到这些东西，同修说没有收到。于是我们首先向看守所所长详细反映了该情况，希望他能查明此事，并将处理结果张贴在公告栏上。我又及时给12389专线平台打电话，也进行了反映，问对方管不管，他说我马上记录下来。几天后我们又去看守所存衣物，工作人员的态度明显变好，据后来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出来后反映，东西都收到了，再没有出现过被克扣的情况。四、面对面直接讲真相。一次同修被绑架后，我去国保大队和国保大队长直接对话，警察兄弟，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监狱是关坏人的，关杀人放火的，不能把好人关进监狱，你说对不？共产党的政策是卸磨杀驴，你看文革过后，那些迫害好人有人命案的公检法人员，有800多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希望您可别步他们的后尘呀。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你可别被中共当枪使呀。其实衙门口好修行，有句话说得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怨之家必有余殃。老人都讲富不过三代，那 那为啥北宋的范仲淹他家能兴盛800年？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总结，那就是积德行善。还有三字经中有句话，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为啥窦燕山的五个儿子都当大官，五子当科？其实还是用那四个字概括，那还是积德行善。这时那个头说，我是吃共产党这碗饭的，没办法，执行上面的命令呀。我说，其实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可以在你职权范围内，能帮就帮，能放就放。如果你能像我说的那样做，那你也是在给自己和子孙积德呀。我又说，我建议你在网上看两部电影，《纽伦堡大审判》和《窃听风暴》。《纽伦堡大审判》讲述的是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审判那些执行他命令的军官，发生在1945年11月。审判前，希特勒和追随他的几个高级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12人被判处绞刑，其他人被判10年至无期徒刑。后续审判起诉的是当时为纳粹德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还有集中营医生、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等，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很多护士被送上了绞刑架。窃听风暴讲述的是1984年的东德，一警察在剧作家的家中安了窃听器后，没有把窃听到的内容报告给他的上司，而是保护和帮助作家，他因此被调离工作岗位，到地下室去胡信封。4年后，柏林墙倒了，他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屏，他成了英雄。这部电影获得了7项大奖。其实还是那句话，衙门口好修行，今天你善待保护大法弟子，未来你也可以成为英雄。其实你还可以有一种选择，在对待法轮功这个问题，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后，不住地点头。有时我还讲耶稣与法官的故事，柏林墙士兵守卫案，刘伯温的烧饼歌，圣经启示录等，每讲完一个故事都做出评价，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会得出结论，那就是种善因得善果，满天试验，众神聚焦，你做的每一件事不是给别人做，是在给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做，神佛会按照你的言行给你安排你未来的人生。善待大法弟子，那就是善待你自己，通常效果不错。五、网络举报和短信。一次，一派出所所长绑架老年法轮功学员，我们把这个案例举报到中纪委和监察厅。举报成功后，网络自动弹出举报查询码，然后把查询码用短信的方式发给他本人及其单位和公检法人员。之后，我打电话直接问他是否收到了信息，他惊慌失措地说，收到了，收到了。当问到那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是不是他抓的时，对方表现出很害怕，一再否认不是他抓的。当提到案卷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几乎哀求的语气说，是谁谁抓的，不是我，不是我，对他的震慑力很大。六、粘贴不干胶。最早我们制作的不干胶的内容是立即释放某某大法弟子，但对于非常不理性的恶人，我们根据网络举报后的查询码编辑不干胶，如某某区国宝某某的违法犯罪事实已经被举报到中纪委，线索查询码为。不干胶上面列明检举事项和被检举人信息，同时放上他本人的照片、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及电话信息，从实际效果上看，有效地节制了邪恶。七、控告。根据掌握的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事实，我们就进行匿名或实名控告，送到检察院、法院、纪检、人大、政法委、政协等相关部门。遇到有推诿的现象，我们就邮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了解事实真相，站在正义一边，给自己的未来选择出路。八、利用追查国际震慑邪恶。除了利用上面的方式外，我们也利用追查国际在国际范围内更广泛的揭露。追查通告附件中明确写着，外国政府官员在过去的2年中从事参与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得进入美国。由于切身利益的牵制，对恶人恶行也有很大的收敛。在2017年8月中旬的一天，和我合作反迫害的 A 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说，快帮忙，某街派出所所长带人进屋绑架了。
我忙问进谁家屋了，同修叫啥名字。 A 说叫小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警察诱骗小红开了门，一下子撞进来四五个警察。这时小红很机智，对警察说，我先给单位打个电话，告诉单位我今天不去上班。于是打电话给了 A 的女儿，告诉她这个情况。 A 接到女儿的电话后又快速告诉了我。当时我正在家中，快速打开电脑查到该派出所的电话，因前一段时间该派出所绑架过同修，当时该派出所的电话已经收集来了。我正准备打电话时， A 打来电话说派出所的所长姓高，我说叫高某某。我打开电脑看到他的名字，同修 A 说对。我迅速给所长的电话打了过去，我说高所长你好，你是某街派出所的高所长吧？听说你现在正在抓小红，你还是别干这坏事了，你知道吗？追查国际正在收集你和派出所的违法犯罪证据，几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这时高所长挂了电话，于是我又把电话打过去，高所长不接电话，我不停地拨打过去，因为我知道警察的电话不能轻易关机，反复的拨打给他造成心理压力。接下来，我和另一同修快速地在电脑上编写了一条短信，某市某区某街的高所长带人非法抓捕塑胶民众小红，停止迫害，立即释放。追查国际正在收集你和派出所的犯罪证据，几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当时我快速地给该派出所的所有警察发了过去，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骂我的短信，这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他们派出所的人都收到了这条短信。于是我又打电话叫来了能给公检法打电话的其他两位同修，他们又及时的把电话打给该派出所的所长等人，告诉他们停止迫害。而 A 那边的情况是，他快速来到小红家，发现小红家的门是开着的，以为警察走了就进去了。进屋后警察问你是谁， A 说我是楼上的邻居，看门开着就进来了。你们是？警察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叫啥名？A 没理他们，说你们执行公务吧，我走了。到楼下就去了银行，银行有警察的照片和人名，于是就找到了派出所所长的头像和姓名，及时通知了我。过了两个多小时， A 来我家诉说事情经过，第一句就说高所长带着警察撤了，走时对小红说今天不带你走，明天你自己去一趟派出所。由于同修配合及时，小红安全了。我们通常在了解了迫害信息后，编写追查案由简介及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发到明慧网报道的同时，也发至追查国际进行报道追查。之后追查国际发表的追查报告邮寄给相关人员和部门，同时电话追踪。九、结合多种方式。在运作中，我们还在当地百姓中为被迫害同修征签按手印，递交到迫害单位或相关部门，起到了正面的效果。有时对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恶人编写材料，重点揭露，利用恶人榜信息也能起到震慑作用。实际上有时很难单纯采用某一种方式，几乎都是兼容并济。二、教训及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老年同修用八年时间自费修了几条共计3000米的乡村公路，在他被绑架后，为了营救他，需要拍摄百姓站出来发声，证明他是好人的镜头。但同修有压力，没有人牵头，而且一架上摄像机，老百姓就退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一同修仍没有放弃，在敲了七八家门后，一位大姨勇敢地配合了，后来又有几位乡亲说出了心声，起到了正面作用。但是还有一个案例，一位70岁的同修被绑架，他家7位大法弟子都曾被迫害，由于在当地的口碑很好，我们也采用了上面的方式采访当地民众出来发声，当时顺利拍摄发到了明慧网，有时也发到大纪元和新唐人。但非常让人痛悔的是，站出来发声的3位民众和4位法轮功学员都被当地国宝绑架。这个教训让我们深刻反思，几乎同样的案例为什么效果大相径庭。总结起来，由于对当地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忽视了在法上和同修充分沟通，也没有考虑当地的整体配合情况、同修状态，实际上整个过程都要注意。一、注重整体配合。严重迫害的地区一般情况下整体配合相对较差，参与营救的同修就少，可是营救不是单枪匹马就能做到位的，需要大家在法上真正的认识上来。 营救同修是师父利用这个契机给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放下私心为他的过程，是整体放下间隔开创当地正法环境的过程，是将济就济，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救度众生的过程，每个环节都需要人手，都需要用心形成合力，从而展现法的威力。在我们当地，从最初的难到现在基本形成了有效配合机制。到现在三年了，我所在的区一位给法轮功学员判过刑的法官说，我不干了，别再给我贴不干胶了，别再上恶人榜了，我不再管法轮功的案件了。后来他真的去做其他刑事案了。当地最恶的那个国保大队曾经把他亲戚都送进了监狱。在长期贴不干胶和上恶人榜、打电话等真相信息的强大威慑下，他不再抓法轮功学员了。二、摆正基点及心态。往往在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单纯的为了营救磨难中的同修出来而做，这样不仅遇到阻碍，尤其加上我们心被对方带动的时候，效果更差。当我们真的把修炼贯穿始终，无私为他，没有仇恨对立惩治的恶念，邪恶就没有空子可钻，也才能把旧势力摆在死亡位置上的公检法众生救度。三、不执着任何方式。有时利用某种方式效果好，容易执着，这已经脱离了法。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就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实的为众生考虑，结合同修的状态，如业运用任何方式，救人的是法，大家的心念如何在法上，这才是根本。四、各个环节要用心，无论邮寄真相资料还是其他方面，一定要落到实处，切忌敷衍了事，及时纠正存在的不足，让我们正的能量充实到各个环节中，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结语，师父告诉我们，我听说有些地方啊，已经出来练功了，有的学员讲真相到派出所讲，到公安局讲，到政府楼里讲，甚至于做得很好。有些地区邪恶真的是不敢再那么严重的迫害大法弟子，这个形势在变，邪恶也越来越少。不管怎么样，就包括那些迫害者，有的也都等着你们救度呢。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停止迫害就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公检法人员不再参与迫害就会有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真的就没有机会了。旧势力的安排就没想让他们活，所以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包括我今天写的这篇交流稿，也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愿我们在前行中互相圆融补充，共同擎起一片天，救度那些期盼我们的众生。实际上真正成功的背后是伟大师父的给予。以上为现有层次的理解，如有不妥请同修帮助指正，谢谢。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